今天我们要查创世纪第三十二章，创世纪三十二章，这章的题目就是面对面见神的经历，面对面见神。雅各一生，我们知道第一个经历是伯特利的经历，伯特利的经历也是见到了神，那是他在梦中神向他显现，神给他看见天机，神对他说话，神给他应许，这是雅各第一次的经历。现在经过20年，他离开了拉班的家，神在拉班家照顾他，使他呢能够知道时候到了，他现在正在回伯特利的路上。前面31章就告诉我们，神为他解决了拉班，拉班要追他，要杀他，要害他，但是神保护了他，结果呢使拉班便追赶，成为什么？成为立约。那今天呢仍然是接着前面的，实际是同时同一天发生的事。刚刚离开拉班，现在雅各呢面临着又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就是在他回伯特利的路上，他必须面对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解决他和以扫的这个问题。什么问题？他曾经得罪以扫，以扫虽然不是神拣选，代表属血气的人，属世的人，是他的骨肉，他曾欺骗过他，他曾经用诡诈来对待哥哥，所以呢他必须面对的以扫的问题，就是必须要谦卑，要与哥哥和睦。但是他知道哥哥要杀他，所以他才走出，不然他何必走出呢？当初不是吗？以扫气死了，真的雅各把他长子的仆给抢走了，所以以扫要杀。所以这张圣经就告诉了雅各，他经历必有一乐。什么叫经历必有一乐？就是后面的一段，最后的一段就讲到了，就是雅各在他要面对以扫的问题，见以扫之前，他的生命必须经过一个改变。前面讲到又害怕呀，又送礼呀，又担心呐，又用自己的办法都没有用，最后就是怎么样，被神摸一把，经历必有一乐，与神面对面，生命经过改变。以后33章就是弟兄和睦相见，弟兄和睦相见，所以这也是雅各必须要经历的。面对这个问题，你逃也逃不了，因为什么？因为他必须要谦卑，承认自己的过错，对不起，以扫，必须要悔改。但是他很害怕，你看这张圣经，看着雅各非常害怕，所以动人手，想自己的办法，又送礼呀，又怎么样啊？又打发人去见以扫啊，就是自己不敢去见。那最后呢，被神折服。所以我们在生命当中也必须有一个改变，使我们能够谦卑下来，使我们能够追求和睦，使我们认识自己不对，自己有错误，必须追求和睦。虽然以扫代表属世界的人，以扫本身也不是神拣选，以扫本身也有很多的问题，但是你雅各既然是被神拣选，是受神的造就，而且要回到伯特利向神还愿，要成就神的计划，是在神旨意当中，所以神对雅各一定有要求，你这关一定要过。那我们这也对我们也是很深刻的一个教训。为什么呢？我们常常也在服侍，也在跟随主，也在侍奉神，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在我们的一生当中，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在我们所接触的人当中，有没有好像雅各一样，跟某一个人，或者跟你的家里的人，或者跟你的兄弟，这里头有长期的隔阂，长期的疙瘩，长期的什么仇恨，长期的这个罪恶需要解决，这个就是雅各现在面对着的问题。雅各面对，你现在我们把它分成几段看。第一段，惧怕愁烦，恳求拯救，就是1节到12节。我们现在第一段，这一段也就看见雅各是如何的惧怕，又惧怕又愁烦。所以他祷告神，祷告求神，求神拯救他。也看到他本性的软弱。我们看1节2节是雅各仍旧行路，结果呢，神的使者向他显现。为什么神的使者向他显现？让他看见了什么呢？看见天上的军队，神的经历。我们现在看一下1点，雅各仍旧行路，神的使者遇见他。那这个意思就是，不是他找神，是神找他。表明什么？雅各面对的以扫，他非常害怕，他 他怕什么？他怕虽然经过二十年，我这个哥哥一定不饶我，见我非杀我不可。这一下子不但杀我，连我这老婆孩子一大堆啊都要受害，所以他很害怕。神知道，所以在路上正在行路的时候，神的使者就遇见他，表示说神的恩典临到他，神的使者找到了他，向他显现，目的什么？坚固他，让他知道啊什么呢？这里就说了，雅各他见到他们，他就说了，他说这是神的军兵，可见呢他看见了什么？看见天上的军兵，底下一队，天上一队，底下一队就是他带着的一大队，对吧？他的亲人、骨肉、妻子、孩子一大堆，还有财产、牲畜，啊，底下有一队，天上有军兵，所以他就给那个地方起名叫马哈念。我们知道他们起名都是有意义的。马哈念什么意思？二军兵的意思。二军兵表示什么意思？你地上有一队，天上有一队，神和你同在，神保护你，神和你同行。那这就是两军，是吧？两军，所以他就起名叫马哈念。那这个太明显了，就表示说雅各呀，你别怕，你面对这一遭，你必须面对，你必须解决，你必须谦卑，你必须和睦。但是你也不要怕，因为什么？因为天兵保护，天上的军兵和你同在。那所以这个是多么大的安慰。可是人呢，总是人，看见雅各以后怎么样？雅各虽然看见了神的使者遇见他，真是好比神显现一样。神的使者天兵天兵，是吧？这是大的天兵天兵，不是一个呀，一大队的军兵啊，这样的奇妙向他显现，他应该壮胆呢，可是他还是害怕。啊，就人就是这样，当然看环境，那头脑一想很害怕，所以他不是说我赶紧去见我哥哥，我赶紧跟他又跟他怎么样追求和睦，他乃是什么呢？我们看第三节，三节到五节，他是打发人差遣人先去见以扫，而不是自己去。比方说我们得罪谁，我们应该主动找谁？不见，先打发人去。你看那个这多聪明，自己的办法，是吧？打发人去。啊，就到西西的希尔山之里以东的地，也就是以扫的产业所住的地方，就是以东地，去见他哥哥说，吩咐他们说，你们对我主以扫说，你就不能雅各这样做，自己不去，叫人家去。其实这不是一个诚心诚意，一个人诚心诚意，你自己要去见面，你没有说打发一个人去，啊，就对他说了，说什么呀？说我在拉班那里寄居，直到如今。意思我离开你到现在二十年时间，我在哪里？我在你舅家啊，直到现在。先告诉人什么？这一张嘴不是说我有罪，我亏欠你，我对不起你，我撒谎，我骗你啊，我诽谤，是不是？不是，先说什么？我有的是这个那个，这个那个，给人数一个。不然这是神给他的。他说什么？我有驴，牛，有驴，有羊群，有仆婢。现在打发人来报告我主我王。我主，我有什么在你眼前蒙恩？他是什么意思？他就打算意思说，我现在很丰富，上帝给我这么多东西，我也在你眼前蒙恩，就表示他要送礼。雅各没别的，他就想啊，拿礼物来什么呀？来糊弄这个以扫，是不是？拿礼物来什么呀？是以扫啊，这个怒气不要怕我，向我再发作。他不然的话，他说我吃不消啊，他知道以扫要杀他，所以他就是告诉他，我有这个有那个。其实最要紧的，你应该谦卑，你应该悔改，你有错就是错，不是你跟他说了没有？一句没说，是不是一句都没有说？只是说我到拉班家去，我寄居到现在啊，我有牛有驴有这个有那个。其实啊，物质的东西不能叫一个人心里回转，你再送礼物也不一定叫人家心里回转。最要紧的是诚心和你谦卑，你悔改的一颗心，是不是很谦卑？肯认罪，是不是？所以底下呢，说打发的人回到雅各那里说，怎么样啊？我们去了，我们到你哥哥以扫那里去了，不得了！以扫什么态度？带着四百人来了，这表示以扫根本不吃你那一套，你什么这个那个的，以扫根本不吃。一听雅各也来了，带着四百人什么意思啊？你想来者不善，绝对没有好意。如果是诚心诚意的，何必带四百人呢？是不是？也可见这个一扫势力也很大。好啊，你现在来了，我就该对付对付你了。来这四百人正迎着你来呢。哦哟，你看第七节，雅各一听吓坏了， 所以接下来是什么？就是从第六节到第八节，就是认罪及早的四百人。你看看雅各什么态度？所以人呢就是这样，前面神实在已经向你显现，天上有军队保护你，你至于这么害怕吗？你看他怕到什么程度？四百人迎着他来，雅各怎么样？就甚惧怕，大概怕的是发抖，而且愁烦，烦什么呀？他愁烦自己老婆孩子一堆，是不是？他怕自己受害，他不要紧。我这些东西大概，我这些个财产，我的家人，我的亲人，我的骨肉，大概都要受害。所以他这一刻就怎么样？想办法。雅各头脑很灵敏，很快，反应很快的，马上就把什么和他同在的人口、牛群、羊群、骆驼分成两大队。这一切是属于雅各的，是上帝给你，神给了你，神会保护的。他吓死了，他看中的是什么？可见呢，他看中的也就这些。他们要看中的是什么？看中的是你本身，你自己是不是有一个谦卑，在哥哥面前有一个谦卑、认罪、悔改的心？他看中的是这些东西。他就说了，他说：“一早如果来击杀我这一队，我还剩下一队呢，我还可以逃。”你看他多聪明。当然也不能说不准备，但是他怎么样？他完全就是害怕，他完全想自己的办法。等这些都做完了，最后他祷告了。祷告是对的，应该先祷告，而不是自己先想办法。那你看看怎么样？分成两队，接下这一队，我那一队我还可以保留，我们就可以逃避了。第九节开始祷告，我看这样是祷告。当我们没有力量面对你自己要进出的这个环境，不能面对及早，在哥哥面前不敢认罪，又害怕，又想逃避，又想用礼物来怎么样？那你这次应该怎么办？祷告着。所以我们现在详细的看一下，从第九节到十二节，雅各怎么祷告？有七个方面，这个祷告还是很宝贵。雅各名字的意思不要忘记，就是抓住。当你软弱的时候，你唯一办法就是祷告。祷告怎么样？抓住神的恩典，抓住神不放。你看雅各的祷告，第一，他怎么祷告？耶和华，我主亚伯拉罕的神，我父以撒的神呐，这是第一点。他抓住这位神，是我祖父的神，亚伯拉罕的神，也是我父亲以撒的神，今天也是我雅各的神。他抓住第一点，就抓住神。那意思说，你曾经向我的祖父怎么显现？你怎么样是亚伯拉罕的神？叫死人复活，叫无病有，就是我父亲以撒的神。那意思说，今天呢，你也要是我的神。所以我们的祷告是抓住神，祷告不是轻描淡写，上帝你管我也可以，你不管我也可以，你非抓住神不可，要这样的祷告。这是第一点，就是第九节。接下来还是第九节，是什么？抓住神的应许，你曾对我说，回忆一本读去，我要后代。这就是三十一章前一章，神曾经说，你回忆一本读去。就是波特利，就是我向你显现在那个地方，你要回去，我要后代。所以第二点就是抓住神曾经对他的允许，是不是？这就是我们祷告必须要学会的怎么祷告。第一，你是我祖先，我的祖父亚伯拉罕的神，也是我父亲以撒的神，今天你是我的神。第二，你曾经允许让我回本地本族，那我一定不会半路被害，是不是？你说我要后代，这是第二。第三是什么？第三是感恩，不配。你向仆人所施的一切慈爱和诚实，我一点也不配得。这是一个祷告，这是在说雅各从心里说，你给我的恩典我一点都不配，感恩不配，对神有了感恩的心。第四是什么？数算神的恩典，你不但感恩，你还数算，你怎么感恩呢？第四就是说，我先前我不过拿起根杖，我过了约旦河。真的什么都没有，如今呢，我却成了两队，你给我丰富而归，你给我满载而归，所以要感恩，还要数算神的恩典。第四就是数算神的恩典，我现在成了两队了，我这么丰富，所以接下来第五个祷告是什么？十一点，求你救我脱离我哥哥以撒的手，要他不要把我害死，是不是？求你救我脱离我哥哥以撒的手。那就说明什么呀？神的手是有大能的，所以要呼求神，求神拯救，求神拯救。 救我脱离我哥哥以上的罪。第六就是他把他的惧怕告诉神，怕什么？你要告诉神啊！我们有时候怕这个怕那，你有没有跟神说？你跟神说没有用啊，神不能帮助你，啊，只有祷告神。第六，他说我怕他来杀我，我又怕把我妻子儿女都杀了，这就是第六点，就是把自己的惧怕告诉神，那神就能够帮助你，让你怕的就不怕了，是不是？让你的担心，在心里也告诉他。腓立比书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我们。我们要把我们的忧虑、我们的惧怕也要这样。然后每个人的惧怕不一样，有人是担心儿子的问题，有人担心老婆的问题，有人担心自己的事业、自己的店铺该怎么办怎么办。你有没有把你的惧怕告诉神？这雅各有，你看他多具体。因为我怕什么，我怕什么，我怕什么？你要知道，哎，你这个惧怕要告诉主才有用，是不是？神要给你壮胆啊！他主要就怕什么？怕他来杀我，也怕杀我的儿子和妻子。啊，最后一个是什么？最后一个就是抓住神啊，在伯特利对他的允许。你曾说，我必定后代，使你的后裔如同海边的沙，多得不可胜数。这个就是创世纪二十八章。啊，神曾经对他允许，也就是神给亚伯拉罕的约，以撒的约，今天也是给你雅各的约，就叫他的子孙像海边的沙那么多，是不可胜数的。所以雅各的祷告几个方面呢？大家说七个方面，这是一个完全的祷告。他在无可奈何的时候，自己不知道怎么办。第七节告诉他，甚惧怕，而且愁烦，吓得不得了啊！把他分成两份，你也得祷告，你不祷告，神不帮助你，你也没用。所以雅各实在是很会祷告，他抓住神，这是一段。这段就是恳切祷告求救啊！我们也没有这样祷告，恳切祷告求救。你在关键的时候，你不要去求找后门，就去求这个求那个，没有，你要恳切祷告求神拯救。这是一段。以下十三节到二十一节我们再看。这段是什么呢？这段是雅各送礼物，送礼解恨。你看呢，我们人就想祷告会祷告，等了睁着眼睛啊起来以后怎么样，还是想用自己的办法。先让他祷告了，你看看十三节到二十一节，整个这段就看细致的。我们说啊，雅各神给的这么丰富，也应该送礼，但是送礼应该是你跟哥哥解了仇恨以后，追求和睦认罪以后，你再送礼。后来是这样，你现在先送礼啊，你先送礼有什么用呢？是不是？你造成你的仇恨还没解决，是不是？所以这一段就是啊，送礼解恨。送礼来解恨，这是雅各的聪明，雅各自己的办法，他以为这样好，这样可以，实际没有用。实际我们知道到三十三章你就看出来了，当他见了一张以后，那诚心诚意再三的请哥哥能够收下他的东西，那是诚心诚意，也应该送礼，因为自己丰富嘛，把自己恩也见证神给他的丰富，见证神是怎样的不亏待他，给他恩典。可是这个时候怎么样？你看叫做睡不着觉，当夜雅各在那里住宿，就从所有的物中就挑礼物了，把他的东西当中啊分出一些礼物。你们有没有算过一共多少只啊？王弟兄，你有没有算过？
没有，发现只有公和骆驼跟公。
哦哦。
没有。
嗯，你看羊，先说羊，母山羊200只，公山羊20只，是吧？母绵羊也是这样，山羊和绵羊都是一样，都是母的200，公的20，对不对？啊，那就等于440了，是不是？440。底下奶崽子的骆驼30只，各带着崽子，等于两个30，对不对？崽子也是30，这个母骆驼也是30，加上60，是不是？然后呢，母牛40，公牛10只，母驴20匹，驴驹10匹，一共多少？580。从他整个，我想他起码有几千只牛羊。就不算多，一个人一个产业的话，是不是？他挑出来580，啊，其实也不算少了，是不是？作为礼物要送给他哥哥，啊，那么呢，就是这么样，牵就这么样的啊，一群一群的，每一群的意思就是说，每一种按着群，是不是？每一种算一群，一个母山羊算一群，母绵羊又算一群，骆驼算一群，牛算一群，驴算一群。这个一群一群的，16节，每样各一群， 割分一群交在仆人的手下，而且他还嘱咐仆人，你看看他怎么嘱咐的啊，你们要在我前头过去，表示雅各这个时候还是害怕，不害怕你怎么走是前头啊，你讲对不对，他应该走在前面嘛，不，他走在最后，走最后什么意思啊，还是害怕呢，是不是啊，别人一见面就把我杀掉了，还是害怕，所以我们有时候早上的信心还是不够啊，信心还是不够，所以他怎么样呢，叫他仆人说，你们要在前头，你们在前头，我在后头，杀了这个大仆人，是不是啊，我在后头，使呢群群将你有空闲的地方，这是什么意思啊，这个我想他也有点心眼在里面，每一群不是挨着，让每一群呢还要隔开，还有一段的空离，你说什么意思啊，可能便于逃跑，是不是，你倒不能一下都独吞了，是不是，如果前面你抢走了，后面还留下来，其实他就是隔开的，还有一个什么意思，大家讲讲，也可能是什么呀，表示我这个阵容强得很，是不是，看我这东西给你多多呀，是不是啊，常常一大队，其实当着空了一大块，每一群都空了一个空间，又吩咐紧先的走的就说了，我哥哥一早遇见你的时候你应该怎么说，他把他们都教会了怎么说，是吧，说你是哪家的人，要往哪里去，你前头这是谁的，你们就说什么是一仆人雅各的，这送给我主祭草的礼物，是这意思，没别的，就拿礼物来消怒，是吧，来仔细这个一早的怒气，主要是礼物，是不是，当你一早一看，先别看见别人啊，先看见礼物啊，他自己呢也在我们后边，就是他教个仆人怎么做，意思说雅各在哪呢，雅各就在后边啊，这个后边，又分个第二第三和一切感情绪的人说，你们遇见一早就也这样说，他都教会了，并且你们要说一仆人雅各在我们后边，底下就雅各心里的话了，我们看雅各为什么这样做，他心里说，我借着在我前头去的礼物解他的恨，然后再见他的面，其实啊，我们知道属灵的原则怎么相反，应该是什么，先见哥哥的面，然后你再送礼物，那是表示你的诚信，那么你就等于先悔路了，所以我们基督徒是这样，我们有的时候办事啊，我们在国内的时候有的办事也是这样，有的时候我们也要去办事啊，也就要跟一些领导办事，那他呢怎么样，他实在给你办得很好，我们也可以送他礼物，但是开头我们就不送，你让我们送礼你才给我们办事，那我们成了贿赂你，但是你这样的关心我们，给我们办得很好，我们也可以谢谢，就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原则，而不要像别人似的先贿赂啊，受贿不对，你贿赂人也不对，那你就用自己的办法，雅各现在就是这样心里说话啊，我借着我前头去的礼物我解他的恨，然后我再见他的面，或者他辱骂我，我看雅各就是他没有跟神的心对准，你先要让神在那里，那人就能在那里，你在神面前通不过，你在人面前也通不过，于是礼物先过去了，那夜雅各在最终住宿啊，这夜我看他也睡不好，所以接下来22节以后又一段就给我们看到雅各怎么带领全家过河，而他自己剩下最后就是他与神摔跤啊，所以这一段就是雅各送礼物，为什么以解仇恨，送礼解仇恨啊，怎么样群群相离，自己呢在最后边，这一切都看出雅各心里深处还是有忌惮啊，还有担心，还想用自己的办法，好，最后一段我们现在看最后一段，就是22节开始，最后一段是22节啊，到32节，22到32啊，最后一段是什么，与神使者啊，这个什么呀，也可以说神使者的显现，也可以说雅各利用以勒的经历，最后一段就是说啊，谁也不放过他，让雅各在生命上必须要经历一个经历，这个经历叫做什么经历，叫做庇鲁以勒的经历，为什么叫庇鲁以勒的经历，因为他就是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叫做庇鲁以勒，就是雅伯渡口有这么一个地点，那我们现在看一下22节，夜间他起来了，带着两个妻子两个使女并11个儿子都过来雅伯渡口，雅伯渡口就是约旦河东的一个支流，就等于过约旦河了，因为什么，因为在回伯特利，他本来是在哪里啊，是在约旦河那边东边， 在亚兰地住，现在他要回来，所以必须要过这个河。这个雅伯渡口呢，真正是一个雅各的一个什么呀？雅各啊，要见哥哥以扫的一个关口，可以说是一个属灵的关口一样。全家都过去了，唯独他没有过去。为什么不过去？他有心思啊，他心事重重，是不是啊？他里面说不出来的重担，他里面还是有惧怕，他里面还没有怎么样，还没有解决这个面对以扫的问题，所以他还背着个大重担。全家都过河了，你看这里说，先打发他们过河，又打发所有的都过去，连人带牲畜带财产全部都过去了。二十四节，只剩下雅各一个人。那就我们灵里怎么蒙恩呢？雅各蒙恩就在这个时候，就剩下他一个人的时候，觉嘛也睡不着，家里人呢都过去了，只有他一个人。正在他一个人在那里怎么样，在那里沉闷的时候，忽然间有一个，这里说有一个人。后面告诉我们，实际就是神的使者。那这个神的使者是谁呢？圣经的这里没有告诉，实际就是我们知道神常常是以使者的面貌面貌出现向人显现，也可以说就是旧约的基督，旧约的基督。耶稣在创始以前就是和神同在，三位一神。所以耶稣基督在旧约常常以使者的面貌显现。所以你看闯以后，我们的前面我们看到闯世纪二十二章，神在亚伯拉罕显现，他就做使者，以后就是耶和华，让像曾孙的父母显现，像基甸显现，都有这样的情况啊。所以这里就是很积极，只剩下雅各一个人。所以当我们软弱的时候，当我们灵性了，我们面对着前面的问题，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你需要剩下一个人，你需要单独来怎么样来与主亲近。这个时候就是要解决你里面的问题，因为什么问题呢？就是一个关，这个关必须要过，就是要什么？要见哥哥以扫，而这个以扫活活的要把他杀掉。你看看，用400人来追杀他，迎着他来的，所以雅各非常的惊心害怕。我想他整夜睡不着觉，为什么呢？400人已经来了嘛，这里的信息都告诉他了，这个以扫带着400人迎着他来的。正在这个时候，他必须面对这个问题，该怎么办？所以忽然间有个使者来，和他摔跤。这摔跤我们想是什么意思？一直摔呀摔呀摔，一直摔到天亮。摔跤，这个摔跤的意思就是我们的祷告，我们跟神的关系要真正经历，跟神摔跤一样，不放过神，主啊，你一定得帮助我，一定得给我解决。他也跟神摔，神也跟他摔。他跟神摔的意思是什么？是的，那就是要抓住神。我不能解决，我害怕，我怕他把我杀了。虽然神也祷告了，现在还是不行，还要跟神摔跤，要胜过，一定要让我得胜。那么那位使者呢，也跟他摔跤，结果怎么样？25节，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就将他的大腿握摸了一把。所以结果谁得胜？还是神得胜。这个摔跤表示雅各自己的老我的劲很大，跟上帝摔跤。我想啊，他一定是这样，他根本不愿意去见一道，最好我不见他，我见他做什么？他还有自己的道理，不愿意见。我们每个人面对自己的问题的时候，都是不逃避的，老想回避，是不是？回避这个问题，明明见一道是你要解决罪恶的问题，你要追求和睦，但是这个不是这么容易的。如果说你几十年的仇恨呢，让你下台，让你谦卑去追求和睦，很多人都要逃避了，而且总觉得自己有理，这就是雅各的劲。结果怎么样？结果摔跤到快到天亮的时候，结果雅各的大腿握被摸了一把，表示什么意思？结果神要对付他，神得胜，这个就叫做神得胜。他自己的劲儿要被摸一把，被摸一把的意思是什么？我们要明白，就是说雅各啊。下面告诉你，结果呢，他的筋就被扭了，以后就变成个瘸腿了。神叫雅各老我的劲儿要软弱下来，谦卑承认自己，过去有欺骗的手段，欺骗了哥哥，所以呢，他今天要服下来。雅各的老我是什么？我们现在看见，想想，我们思想一下，雅各的老我是什么？个性的倔强，自己的好胜。还有高傲、自私，曾经是弯曲诡诈， 你看看又重礼呀、啊、又解恨呐、啊、又解仇恨呐、啊、这都是他自己的弯曲诡诈办法，还有自己的办法，这一切都是那根筋，就是那个劲儿，听到我们叫劲儿，直接就念筋了，这个字是不是、啊、念筋就是那股劲儿，那个劲儿是吧，老好事，这个东西要经过神的劲，这点来说是神的德胜，就是说雅各摸了一把使他变成邪性，从神的角度来看，神宁可得着一个瘸腿的以色列，神不要一个怎么样，一个刚强的很倔强的一个雅各，因为你不能让他被人得到，你还有自己的一些安排打算，别强个性啊，不行，所以谁要把他摸一把。金大人说证明了，容我去吧。雅各说底下一些很有意思，哎，这有些什么意思，他不是瘸了吗，神得胜了，雅各怎么样，雅各的名字不是抓吗，他不服气啊！你得胜了，我今天要什么？要抓住你。所以最后是什么意思？雅各也得胜。雅各的得胜是什么意思？雅各的得胜是抓住求祝福，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让你走。这一点来说是雅各的得胜。所以我们知道，公义的喜乐的经历是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神的得胜，那就是把雅各摸了一把，像他的老肉体、老我的刚强变成软弱。被他摸了一把，也是怎么样？雅各的得胜代表什么意思？那就是说，你的肉你不给我祝福，我不放你走。这一点就是雅各抓住。虽然你今天让我瘸腿了，你把我摸了一把，可是我非得要你给我祝福。我们有没有这样祷告？这个摔跤的过程，实际就是跟神面对面祷告的一个过程。我们常常要这样的跟神祷告，有摔跤的祷告，就是说奋力的抓住神的祷告。自己也有软弱，但是被神摸一把，可是你不够祝福我可不行，我雅各就要福，要神的祝福。那结果怎么样呢？结果他真得到福，两个福。你看下面什么？27节，大家看27节、28节，等于说雅各得胜。雅各的得胜在哪里？他与神摔跤，结果怎么样？第一点是什么？给他改名字了。改名字是很大的决心。等会我们解释一下什么叫改名字。雅各变成以色列了，这是神给他祝福。第二点什么？就是最后临走之前为他祝福，为他祝福。这个福什么意思？这个福就是允许亚伯拉罕以撒这个福都临到了雅各，再次坚定神给他的福，这就是雅各的特色。这基努以勒的经历是什么经历？与神面对面，深深摔跤的经历。经过这个经历，第一是神的得胜，我再重复一遍，第一是神的得胜，表示神摸了他一把，神对付他，把他那个大腿握摸了一下，使他变瘸了，使他老我的坚强、好胜、高傲、自私、自信，还有弯曲诡诈、纵迷自己的办法，偷偷的把他摸一把，让你软弱下来，让你谦卑，让你降服。这个摸一把的意思就是完全降服在他面前。你还有什么劲儿啊？你腿都瘸了，你还蹦跳呢？不能了吧？你腿瘸了，表示这个完全的屈服在你面前。从今以后走一条什么路？谦卑的路。你看那个瘸腿的一拐一拐，对不对？让你走一条谦卑的路，走一条爱心的道路。再就是像从前骄纵高傲，我行我素，违心随这什么叫做随心所欲，不能再走这条。第二，也是雅各的得胜。那就是说你非他非抓住这一位，你不能走，你不给我祝福我是不放你的啊！所以我们要这样的像雅各这样抓住恩典。结果呢，27节大家看，那人就说了，你名字叫什么？他说我名叫雅各。那人就说了，你的名字不要代表雅各，要叫以色列，表示说雅各经过基努以勒生命经过改变，生命的改变，名字也变，本来是雅各是在肉体老我里面蒙神拣选是不错，但是就要长期的对付。现在半路真的要对付的，不但在拉班家对付，现在在半路还有对付。这个对付就是面对一早的问题啊，这么样的想办法，又是这么送礼，弄来弄去就是我往后退，我就不往前走。面对一早，只能说明说他面对一早，好跟对付他啊。所以先说你要叫以色列，以色列有三个意思啊，你们大家记起来。以色列的名字有三个意思，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一，与神摔跤。那你说哪个人敢跟神摔跤？哦，雅各就真的跟神摔跤。 跟神说有。第二，以色列的意思是神的太子，这些名字多好。神的太子就是继承神一切的丰富和产业，上帝的产业就变成以色列人，神的太子。第三，是与神治理，与神同治理就是有什么呀？有权利。下面与神一同做王，与基督一同做王。这以色列今天也是我们教会的一个代名词，因为在新约里告诉我们，我们经过耶稣的宝血，在基督里，我们就是真以色列人，我们就是得到了神给以色列一切的祝福。所以今天我们大家都应该叫以色列。三个意思：第一，与神摔跤；第二，神的太子，神的太子；第三，就是与神同治理，与神同治，同治理。治理国家的治理的与神同治理，就是使他有什么呀？给他有主权，给他有权利，与神同工。你看见没有？你不但是太子，你享受一切，而且神让你与神同工。你说今天我们教会不就是这样的？神做的工，我们可以有份，跟神一同来治理权利，这是一个福气。所以说你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交力都得了事儿。怎么叫得胜啊？哎，你不够祝福就让你走啊，所以结果就给他祝福了。如果我们祷告还没祷告两天的阿门，赶紧睡觉，你什么福也没得到，是不是？你要抓住，你不够祝福，我睡觉怎么睡觉？我一定要得到恩典。所以我们有些肢体啊非常忙的原因在哪里啊？不见我们就是哎呀祷告和吃点取药，还没祷告两天阿门，那马马虎虎应付应付就睡觉了，不能。我们就祷告不通，我们要真的跟主见面，我就祷告下去。你要有这个心，那你才能够蒙恩典啊！所以底下我们看二十几节，雅各就问了：“请你将你的名告诉我呀。”他知道这一位绝对不是一般的人。你告诉我你的名了，那人说：“你何必问我的名呢？”于是，在那里给他什么祝福？这就是神给他的恩典，是不是？你不求，结果就走了吗？你求，这个恩典就临到了，就给他祝福。所以雅各就给他地方起名叫比尼勒。比尼勒什么意思？你看那里说。神的面，就是说他在这里与神面对面。那你在下面不说，意思说我面对面见到神，我的性命仍得保全。面对面见的是指的灵里跟主面对面。我们有没有跟主面对面的经历？信主很多年，很多跟随主，很多人信主好多年，你到底有没有跟主面对面的经历？还是跟主发上天啊？升了板，祷告升了板都上不去。啊，不晓得孙子有多远。雅各这个经历表示什么？他那个老我、老肉体那个坚强的些被神折服了，他真的谦卑了，表示他愿意啊去见以扫，跟以扫认罪。以后你就在下礼拜我们就知道了，33章，雅各走到最前面，以后才送礼的，他第一个在前面去见哥哥，而且七次俯伏，表示我彻底的谦卑，我实在对不起哥哥。你看看他又改变了。这不经过庇佑以乐的人生命没有改变，这今天改变不改变不在乎你上礼拜堂去过多少次，也不在乎你在礼拜堂里帮助你做服事，这是一方面。那第二点是我们跟主要面对面，我们的生命要改变啊，我们要解决我们里面的罪恶问题，不能跟人还有仇恨，还有疙瘩，还有意见，那要解决，要还清我们最后的那个半文钱，这个才是真正的雅各，这是在神的面前蒙恩。所以他给这个地方取名叫庇佑以乐。庇佑以乐是雅各一生当中很重要的一个经历。第一个经历大家记住，就是伯特利的经历，对吧？伯特利见到了神，经过拉班家20年的道路，现在在路上又第二个经历叫什么？庇佑以乐的经历。这个经历就是面对面见到神。这个经历他经过摔跤被神制服，也是神的得胜，也是雅各的得胜。就这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是神的得胜，也是雅各的得胜。下面31节，耶稣刚出来的时候，雅各经过庇佑以乐，他的大腿就瘸了，是不是？外面软弱了，心灵里面刚强了。外面人看你哦，这个人怎么样？不像从前这么厉害，这么坚强了，一走一拐，是不是？瘸腿了。实际里面呢，里面跟神接上了，与神相通了，面对面了，罪恶解决了，啊，解决罪恶的问题。谦卑了，服下来了，完全屈服在神面前。所以以色列为了纪念他们的先祖啊，所以他们不吃大腿窝的筋，这个筋不吃，直到今日，因为那人摸了雅各大腿窝的筋， 思的，其实这也没什么意思。所以以色列为了纪念他的坚持，你是不是在坚持习俗？最要紧的是我们里面那个劲有没有被改变，被神摸一把啊！我们要明白这个属灵的意思，什么叫做被神摸一把？就是在神的面前完全被神完全屈服，被神折服我们自己的那个老我的那个别强，那个好胜啊，那个自高，那个自傲啊，那个什么，那个自己的东西要被神折服，那你在神面前怎么？所以这一章圣经啊，我们现在到此是不是32节？那几有几处圣经，我希望我们下面再查考一下，表明我们要知道神在雅各的路上，神要对付他什么，让他追求什么，就是追求与什么与以扫和睦。虽然以扫带着400人要杀他，就在这样情况之下，神还要雅各对付好，不对付好就不能见哥哥。你怎么见哥哥？而且你必须要面对哥哥，因为他经过什么，他要到伯特利，他路上必须经过这个地方，必须要见哥哥，而且一早也来追他来，所以就是要追求什么？第一处就是希伯来书12章，你看一下希伯来书是12章后面啊，12章的第14节，12章14节，这就是神叫雅各经过利怒以勒要追求的两个方面，我们一起念啊。你们要追求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劝阻。因为雅各要到伯特利，到伯特利做什么？向神还愿，要去见神，要带领全家要敬拜神，是渐渐的工作。所以在路上神就要雅各要追求和睦，他不肯，又送礼呀，又想办法呀，又打发人去啊，所以必须神对付他，照顾他，让他追求这个和睦，是不是跟以扫和睦？那我们这个以扫是不好，他不好也要跟他和睦，就好比我们所同事当中，或者是我们的街坊邻居，他根本不信主，他一天跟你作对，你也跟他作对，你说你要不要先准备啊？因为我们是基督徒，所以你就要追求和睦，这和睦要追求。这个追求的意思是什么？你不追求和睦就跑了。有的人一辈子跟人有仇有恨啊，甚至有的牧师长老都是彼此有仇恨，执事跟执事也有仇恨，什么呀？就是成见，在彼此不饶恕。所以雅各在这追求和睦，同时也是追求圣洁，因为你里面仇恨嘛，这是罪恶。你虽然没有杀人，圣经告诉我们，恨弟兄就是杀人。那大家看一下好不好？约翰一书告诉我们，恨弟兄就是杀人。所以从这个角度，可能我们都有杀人的罪，恨弟兄就是杀人。是不是？我看一下在哪啊？这里，第3章，约翰一书第3章15节，3章15节，我们念13节吧，从13节念起啊。弟兄们，世人若恨你们，不要以为稀奇，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没有爱心的仍住在死中，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听见没有？凡恨人的恨他弟兄的就是什么？就是杀人的。你看看圣经啊，真是加个人心里，谁也没有杀人，咱们杀人很少吧，是不是？像那个学校里面那个杀人的那个很少，是不是？但是你恨人都有，我们都有，是不是？不高兴，你触犯了我的利益，或你触犯了我个人的自尊心，那我就要又蹦又跳，或者我恨你，我心里对你有成见。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要追求和睦，要把这个恨也拿掉。恨弟兄的，你就是杀人的，那你在什么叫杀人？谁了解？那谁了解都不可杀人。所以耶稣的道啊，就是爱的道，是叫我们从心里做起。你看马太5:5-7:3都讲天国的宪法，天国的律法是什么？从内心里。耶稣说你不可什么，律法说不可以杀人，耶稣说你向弟兄动怒的，你就是等于杀人了，你就是你难免地狱的祸。律法说不可奸淫，耶稣说你们凡看见妇女你就动淫念，看这算是什么？耶稣说你就等于和他犯了罪，犯了奸淫了。律法说不可什么，不可以偷盗，耶稣说什么？你心里不可贪心， 你开心怎么就偷盗？因为你偷盗是你从贪心开始的，是不是？那就是我们里面的意念都要改变，都要追求圣洁。所以神在雅各身上也是这样，叫他追求和睦，追求圣洁。啊，所以神给他经过这一个一夜的功夫，所以这一夜就是雅各整个人改变了，生命变化了，雅各变成以色列了，是吧？所以我们每个人求主让我们都能真正的成为以色列。第二处圣经，请看一下，这是马太福音第五章。马太福音第五章，耶稣亲自对我们所说的一段话，第五章的23节到26节。好，继续念。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你从告你的罪头还在路上，就赶紧与他和解，恐怕他把你送到审判官交付衙役，你就下在监里了。我实在告诉你，若有一分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看见没有？什么叫还清一分钱呢？就是你欠的罪债，欠人的债，在神面前也是罪，在人面前也是罪，这就是那一分钱。这一分钱要还清，不然的话，这一分钱如果不还清的话，你就不能够从出来，不能出来什么意思？谁说神不能够原谅你？你这个罪要解决。好像雅各一样，你不面对着以扫的这个问题，你不解决，你就不能向前行，你就不能回复他的一些向神观念。要这样的敬畏神。所以马太福音这一段，我们就看这耶稣说什么：你要把礼物献在坛前，表示你来奉献，你来敬拜神，你来献上你的祭物。那你怎么样？你要什么呀？你想起来弟兄怀怨，就是说人家对不起你，弟兄向你怀怨。当时你向弟兄还愿，你都主动去找人，更何况如果你向弟兄还愿，你不更该认罪？该不该啊？更该认罪。所以耶稣的话，你再倒过来说，人家对不起你，你都去找他去追求和睦，那难道我们对不起人，我们更要主动？你主动去找他和好，这就是主的道理。所以今天雅各就要经过对付。所以我们读雅各的时候，雅各的事情是非常，他里面的本性的败坏也都看出来，神照顾他。从创世纪29章雅各出生，讲了他的为人，讲了一切以后怎么欺骗，怎么诡诈，怎么样的骗服，这一天一直到50章都是雅各的经历，都讲到神怎么照顾他，对付他。最后看见雅各在年老时候，他生命非常丰盛，生生造息，以后特别的蒙恩，他能够给以色列12个支派祝福，给埃及王法老祝福。这低用以勒的经历也是叫我们清心的来见神。马太福音5章8节，耶稣说清心的人有福了。马太福音5章8节，耶稣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所以这个经历就是他能够面对面见神。为什么面对面见神？雅各真是清心的，他再不想，哎呀他杀我怎么办，哎呀我的妻子我的孩子怎么办，他不想这个，他只想我今天对不起哥哥，我就要好好认罪。那结果怎么样？后来以扫神也转变以扫的心，哥哥也没有杀他，结果他这一关就过来了，就是下一代我们看到。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现在我们还有时间，我们可以大家讨论让我们能够更进一步能够认识到雅各的经历也是今天我们你我应该经历的，就是让我们生命经过这个避怒以乐能够有一个改变，就是与神面对面，是我们自己完全降服在神的面前，追求和睦，追求圣洁。所以你在神的面前，可以说雅各先在神面前蒙恩，所以33章他在各个面前也蒙恩。后来以扫也蒙恩，当时以扫当时来说也是能够宽恕他，两个人抱头而哭你看看这个景象，是不是经过20年之久？本来以扫是带着400人来追上他，结果怎么样？结果神整个转变以扫的心，因为雅各的心被神转变。所以我们不要求环境改变，你要先祷告，求自己改变。我们在神面前通得过，你在人面前就能通得过；你神面前通不过，你在人面前也通不过。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就是80年代， 我有一次在这个我们那个时候从劳改队出来以后，我考上了翻译公司，就是也是他们公安的这个最近公安局他们主办的，实际就是把这个全国各地的这个知识分子啊，会各种语言的外文的，把它都集中起来，我们就是他们的廉价劳动力，知道吗？给他们翻译一些材料资料这样。那时候主就特别对我讲这句话，因为我呢第一次有一个刚去有一个考试考得很不好，后来临走的时候，那个我在那里待了三年，在保定一个翻译公司，在三年最后又一个考试是升级的考试，这个考试也很要紧的，我这个人很好面子，这样考不好怎么办呢？升级不升级倒不要紧，这个面子太不好了。主就给我一句话，你在我面前考得好，你在人面前就能考得好，就这么一句话。所以我就端正我心里面的态度，我今天不是要人看我怎么样，那我就诚诚实实，有的人怎么样去问呐、啊，什么题目呀、啊，又翻这个翻的，我什么也没有，我就好好的自己预备，预备着我就后来临走的考试考得特别好，怎么走的呢？后来就是第二次呼召我，后来我就离开翻译公司，后来我离开以后，他们告诉我，哎呀，你这回考得特别好，我就知道不是我考得好，因为神对我说了，你在我面前过关，你在人面前就能过关，你不要看，因为那次考试很厉害的。我那个系统就我一个人，你想多难呢？啊，其他还有好多别的这个考试，所以今天雅各也是这样，雅各正是面临一个大考试，是不是？所以但是呢，他今天这个经历表示他在神面前过关了，他谦卑了，他降服了，他被神折服了，所以33章里就可以看出来了，他在以扫面前也能过关，以扫也没有杀他，也没有杀他啊，所以这就是我们应该得到这个宝贵的。